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第七章第一节的内容哦。在进到第七章第一节的内容之前呢，再简要带大家回顾一下如来藏的一些重要的内容、哦、特别是在第六章我们谈的是宝性论的如来藏的一些教学、哦、那大家在这个回忆一下、哦、在第六章第四节呢，导师谈了四个大的主题，对不对、哦、如来藏自性清净性，不空于种性，转一、哦、那如来藏呢？导师提到宝性论依三个意义来说明，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对不对啊、哦？法身遍满意，真如无差别意，还有什么呢？就是种性。实有、哦、也就是在如果大家有讲义，是在讲义的354页、哦、佛种性众生确实有、哦、那这个法身呢，它其实就是法性身的概念，就是法性、哦、那有多了一个法身呢，它有一个跟真如不太一样的含义，也就是它是如智不二，智慧跟真如是不二的、哦、那它同时带有真如的特质，然后又带有如来的这个清净的智慧，这个是法身的比较特别的内涵。因为我们修行成就之后呢，然后离垢真如其实也名为法身啊，对不对啊、哦、法身它比较是有这一个真如跟无漏功德不二这样的一个内涵、哦、那这个真如无差别义呢，它比较偏重在这个真如法性，就是一切众生都是真如法性的一个怎么讲？也就是真如法性存在于一切法，存在于一切众生身心当中，听得懂吗？对，不是真如就是真理了啊，真理是遍一切法，对不对啊？而这一切法。每一个法的真如都是相同的，这个真理不会有别义的啦，对不对？就是真如无差别，就是佛的真如跟众生的真如，对不对？一切法的实相，烦恼的实相跟涅槃的实相其实都是一样，实相就是一个，对不对？真理。好，那这个是另外从真如无差别义来说明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那第三个内涵就是一切众生都有佛种性，佛种性真实有，对不对？确实有。佛种性什么概念？就是众生能够修行的一个因，修行成佛的一个因。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也想要这个离苦得乐，有这种想法，就是有这个如来藏、哦、有这个如来藏，它会产生这一种修行的动力，修行的动机、哦、那这样的佛种性呢，到在第三个主题谈到不空于种性的地方，导师又有再次的说明，这种性是什么？就是佛的功德、哦、 但是在众生位还没有显发，但是虽然没有显发，但是它可以产生一种修行的一个推动力。我们会想要修行，就是有因为有这一些，佛种性，也就是跟如来藏是不离的佛功德啊。有些法友可能对于佛功德跟如来藏，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啊？会有些，我们这边顺带谈一下啊。如来藏自性清净，对不对啊？它是众生位的如来，对不对啊？也就是一个清净的法，然后但是状态外相或是状态是有染污的，可以吗？一个清净的法，它是本质，对不对？但是它的状态呢，是被烦恼所包覆的，可以吗？客尘所染。那当我们说如来藏自性清净，客尘所染，这个时候的如来藏是什么概念呢？它其实就是真如再加上佛功德，可以吗？也就是讲如来藏的全部呢，有大概可以区别成三个内涵。第一个课程，对不对？第二个真如，对不对？第三个佛功德。佛功德跟真如呢，它是合在一起的，这是如来藏教学里面很特殊的一个地方。真如跟佛功德它是在一起的。好，但是当我们在讲说转依的时候，什么叫转依？就是转生死依成这个涅槃依，对不对？也就是众生会流转生死，它要有一个依，对不对？因为外表不断的变，但是会有一个不变的一个主体，那叫做如来藏，对不对？那这个时候的如来藏呢，它既是生死依，也是这一个涅槃依，对不对？它是杂染依，也是清净依。那清净是什么？佛功德，对不对？它是佛功德的依，也是烦恼依。因为虽然烦恼依于如来藏，但是它是客，它是跟真如是不相应的，是相离的，可以吗？所以当在讲这个转依，或者是如来藏是清净跟杂染的所依这样的一个角度的时候呢，如来藏它就比较是单纯的一个真如的概念，因为清净法要依它嘛，它跟清净法就有一个对论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吗？所以如来藏它的一个内涵，或是它到底包不包含清净的佛功德，就看他在什么样的一个文脉上来谈。如果跟烦恼对论，那如来藏就是真如加佛功德。如果他在说，如果是在说明如来藏是清净跟杂染的所依的时候呢，那他就是比较纯粹是从真如这个内涵来说，因为清净法是佛功德的这一部分嘛，还要依于如来藏，对不对？所以在说明不同，那它的这一个内涵或是意涵也会跟着有所不同。希望大家对这一个如来藏的内容呢，也能够比较清楚。好，这个是从讲如来藏是从三个意涵：法身遍满，真如无差别。佛种性确实有，一切众生都有佛种性，才会想要去修行，然后证得这个圆满的菩提。那第二个主题就是自性清净心，那如来藏也名为自性清净心。 那第三不空于种性，那不空谈的是谈到如来藏有的跟如来藏相关的有二类法，一个是杂染的烦恼，一个是清净的佛功德，对不对？那杂染的烦恼法呢又名为空如来藏，那清净的佛功德又名为不空如来藏，也是如来藏上这个法上面不空的部分。那空如来藏就是如来藏这个法上面要被空掉的部分，叫做空如来藏。好，那转依呢主要是说明它是这个生死流转的依，也是涅槃解脱的依。那这个也就是众生必须要有如来藏这个转移，你才能够从生死的状态转变成涅槃解脱的状态。那这就是如来藏，就是有这几种面向在宝性论里面特别指出来的。也就是如来藏在讲如来藏这一个概念的时候呢，它有时候是特别指的是跟烦恼对论，就是自性清净课程所染。那它的自性清净那就会可以包含着佛功德跟真如。好，那这个是关于第六章的部分。那第七章呢就是要进入唯识这个学派对如来藏的解说，对不对？那在第一节导师先谈一些基本的观念，或是基本的这一些所依的经还有论。那上星期我们谈到了380页，对不对？380页。我们直接进到这个瑜伽唯识学的渊源这一段，在380页3这一大段，大家有找到吗？有，好。好，在部派佛教当中寻求瑜伽唯识的渊源，导师这边提到尽于上座部中的说一切有，也就是三世有的这一个学派。那大家把这个尽于把它圈起来，那后面还有更接近，这是近于啦，那后面还有更密切，跟谁更密切呢？跟经部更密切，特别是种子这一个教学跟学说。好，那导师是说他是近于说一切有，不，其实瑜伽唯识他的很多教学内容呢都跟说一切有部的教学相关联，或者相类似啊。比如说他的这个对于法的分类也分成五位，对不对啊？那唯识是白法，有部如果依照这个俱舍论的那个学派所属，是它是比较复杂的啦。那基本上导师认为它是倾向经部的一个立场啊。但是虽然倾向经部的立场，但是对于一些修行的这一种课题呢，基本上还是蛮大部分是承袭说一切有部的观点，或是教学，或是传承哦。也就是很多地方它还是依于这个说一切有部。那经部它之所以会跟说一切有部分开来，它有一些思想是不一样而已，其他应该还蛮大 程度是一致的，蛮大程度是一致的。好，我们看到381页。那说一切有部呢，之后就进一步再分出独子部，还有他的这个末派啊、这个其应该指的是独子部，独子部又后来又分出好几个，其中有一个正量部啊、他取得这个主导的地位，正量。好，与说一切有部，从也就是独子部，说一切有系呢，后来又分出了独子部，还有另外一个是说一切有部，又分成两个啦、哦、好，那从大毗婆沙论中可以看出，说一切有部中有众论的阿毗达摩者，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说一切有部、哦、阿毗达摩论师，还有呢众经的譬喻者、哦、这都还是说一切有部里面的这一个不同的阵营、哦、可以吗、哦、也就是说一切有部在还没有分进一步的分出经部之前呢，里面就有众论的阿毗达摩者跟众经的譬喻者、哦、那在导师的书大概印象当中，导师如果是在描述还没有分裂的这个譬喻者呢，他通常比较会用持经譬喻者、哦、那如果是分裂之后呢，它叫做经部譬喻，经就是已经成立一个部派，还没有分裂，只是比较重经的这个这一些这一类的这个修行者而已，大概是这样子。好，那重经的呢，如法救、觉天等等。那这一些都还是就是可以导师说一些有不中嘛，对不对、哦、有众论的，有众经的，可以吗？从文脉来讲，说一些有不中，有众论与众经。那众论的也大概一般我们所说的说一些有不会比较是只涉众论的这一些人、哦，因为众经大概是比较弱势，后来他们就离开了嘛，他们比较弱势，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那论师系呢，也就是众论的阿毗达摩者，论师系又分出说转，那说转部呢，有立这个圣意的普特伽罗，然后还有立这个不可说我的，不是立出说转部了。那说转部它有一个特殊的这个主张呢，就是圣意普特伽罗、哦、那跟它类似的呢，有独子部的不可说我，所以圣意普特伽罗与不可说我呢的这一个所属的部派，一个是说转部，一个是独子部，他们都是我法具有，也是也就是什么叫我法具有，就是我是有的，法也是有的、哦、那说一切有部是法有我无、哦、他的我是没有的，他们没有安立我啦、哦、只有假名的我，没有实有的实体的我、哦、好，所以说一切我不跟这个说转独子这它是两个阵营、哦、说转跟独子呢，它是主张有我， 那法也是有，然后说一句有部是主张法是有，但是我是没有的，是无我的，大概是这样子。好，我们看到382页，这边都是在略述部派的一个情况了，因为导师大概描简单交代一下背景之后，就要引出这一个跟瑜伽维识相关联的这个部派了啦，齁。这样分到三世纪初呢，毗毗师舍弃了三世有说，也就是在有部的阵营里面呢，有论师，对不对？还有持经的毗毗师，重经的毗毗师。那既然是属于有部，那他们还是认为三世有，对不对？但是这一些重经的毗毗师呢，后来就舍弃三世有的观念，对，那改宗现在有，而主张过位无，然后就演化为著名的经部毗毗师，就离开有部了。离开有部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什么？就是三世有跟现在有的差别。他们还在有部的时候还是认同三世有，跟有部分开来之后就只主张现在有，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这个现在有而过位无的这一个教学或是思想呢，导师在这个第一行有个括号，大众部与分别说部，他们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立场，也就是原来在说一切有部阵营当中的重经譬喻者呢，后来他们认同大众部与分别说部的现在有过位无这样的一个立场，然后就形成的经部譬喻师。老师就是要最后就要谈经部譬喻是怎么来的啦。好，那经部的一项重要的思想呢，是种子或是习气这样的一个教学或是思想。种子或是习气它其实是同样一个概念啦，它都是要说明业力。那这个都是譬喻而已啦，都是作为说明这一种业如何这一个造了之后，然后能够延续到未来，懂意思吗？业就是造作，它造作完之后它会泄灭，对不对？那它会有一种业力的一个存在，那这种业力呢，他们就用种子或是习气这样的理论来解说，那这个就是经部的这个思想，好，那再来就是刮胡山这一段，瑜伽唯识学所说的法相，是广义的说一切有。而依现在有力种子说，所以他说他是说一切有，但是他的这个种子呢，重就是他的这个三世的这个有，他重视的是现在，他是主张现在有，种子是现在有，所以呢与经部的关系又更密切，所以前面说近于说一切有，对不对？三世有系，但是跟与经部又更密切了。好，那导师后接着就指举世亲的大圣成业论， 那大乘成业论对于业力呢，采取是种子的教学，哦，那更进一步的说，哦，一类经为量者，利益熟果事，具一切种子，有极起心与种种心，引解生密经。那这样的一个这些人呢，就是大圣的瑜伽唯识论师了啦，哦，这什么概念呢？导师大概从这边的描述，大概是认为这些瑜伽师呢，跟经部这些人是有关联的，哦，懂意思吗？哦，也就是他们在记部的，哦，在提出这一种一熟果事具切种子，然后有集起心与种种心这样的一个主张，然后以这个解生密为量，哦，他们也是以经为量，哦，那这就是大圣的瑜伽论师，也就是做一个这一种演变的一个交代跟说明，哦，当然瑜伽论师大概是从这一个经部的这一些修行者，哦，然后再进一步的这一个演化，哦，不要说演化，就是说有些人他一接受了大圣的一些思想，哦，然后进一步提出了一些主张，哦，然后以解生密经为量，那这个就是大圣的瑜伽师。好，这边有一个语词叫做集起心啊，哦，集起心就是什么？就是一熟果事，一熟果事就是阿赖耶，阿赖耶啊。集，哦，是什么呢？积极，然后呢，起呢，就是升起啊，哦。它是积极，然后能够升起果报了这样的一个事啊，哦，的心啊，哦。那种种心是什么？就是六事。种种心就是六事。好，再来我们看到383页的第四项呢，就是谈瑜伽大圣的思想，哦，简要的一个说明。好，那这边导师谈到瑜伽大圣的兴起已经是大圣佛教的后期，哦，导师在分这一个大乘佛教呢，他就只分初期大乘跟什么后期大乘。后期大乘有两支，一个是瑜伽唯识，一个是如来藏，哦，好，好，所以瑜伽大乘兴起是大乘佛教的后期，所以面对初期大乘的一切法空，这个面对后面初期大乘一切法空写个一啊，哦，他面对了两类的这个教学，哦，一个是初期大乘一切法空一切法无自性说，以及面对后期大乘的如来藏佛性说，所以他面对两种学说或者两种教学，有没有，哦，然后从说一切有，特别是经部的思想，接受而解说它。接受谁呢？接受初期大乘一切法空跟后期大乘的如来藏佛性等等。所以他对初期大乘的一切法空他有解说的，哦，他立三性三无性来解说，哦，然后呢对后期的如来藏呢，他也解说，他用真如法性来解说如来藏，哦，这个是后面的答案，我们先讲，哦，也就是唯识呢，他当时面对了初期大乘的教学，也面对了如来藏的教学，那他们都提出了回应，哦，时代的回应，好，哦。 好，那导师接着下来，在阿拉伯书之一这边谈到，对于初级大圣如《大般若经》等所提出的空无自性说呢，那于且为师是从有的立场给予善巧的再解说，如解深密经的一切法相品。无自性相品所说，那大家可以参考角注的第十六啊，那一切法相品无自性相品所说的呢，基本上就是三性跟三无性啊，三性遍计持依他起缘成实啊。然后三无性是相无自性性、生无自性性、胜亦无自性性、哦、那这一些都是在解说这个般若经的教学、哦、那三性是在定义一切法是什么内容、哦、般若经的一切法没有区隔、哦、那这个解深密经呢，他就把一切法分三类，遍计指的是一类，它是没有的，真正没有的是空无的是这一类了，那依他起缘成实不能说，所以这样子讲才精准，这个是于伽他们对于般若经的一个解说了。好，那对于后期大圣的解说，那就是在第二这一段、哦、对于后起大圣，众生本有如来藏佛性说，那于伽为是学派也给予善巧的再解说、哦、如依阿毗达摩大圣经而造的摄大圣论，引述阿毗达摩大圣经说法有三种，有杂染法，有清净法，还有比二分、哦、就是比二分就是有杂染也有清净的、哦、好，然后引这个金土藏玉呢来说明遍计所执缘成实依他起三性。那杂染分就是遍计执，它是杂染，对不对？缘成实是什么？清净，对不对？比二分呢？依他起、哦、这个就很有意思。在唯识里面呢，基本上阿赖耶就是依他起，依他起的内容就是啊，就是种子事了、哦、那在玄奘大师的这一个系统里面呢，爱也是杂染的、哦、清净是从法界等流闻熏习熏出来的，对不对、哦、它不属于阿赖耶的、哦、依他起是阿赖耶、哦、好，那这个有比二分呢，就很有趣了啦，就阿赖就是依他起有清净也有杂染的、哦、那这个导师认为这个就是提出来解释如来藏的一种教学内容了、哦、好，我们看到384页，好，有这一个比二分呢，于是这个在唯识的教学里面呢，依他起的定义就有两种、哦、就是有两个情况。那导师说，除了一般的依他熏习种子而起，大家写一个依、哦、此外呢，又有杂染清净性不成的这样的一个内涵。所以它是第一个呢，是杂染的啦、哦、依他起的定义有二种，一个是依他熏习种子而起，这个就是 杂染的。哦、那杂染清净心不成，就是有清净有杂染、哦、就是前面的比二分，可以吗、哦、作为众生与佛共同的一止性、哦、所以这导师说依他起的定义有两个部分、哦、一个部分主要是指杂染的生死流转的、哦、那第二个是还包含了清净、哦、所以它杂染清净性不成，它到底是杂染还是清净呢？性不决定、哦、好，再来瓜胡二谈就是唯识学的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些教学了齁、哦。好，那首先谈所依的根本二境齁、哦。好，这一段导师说解释密经是继承经部的于其师地论所宗齁、哦。这句话怎么理解，就是于其师地论是继承经部的一部论、哦、继承经部思想的一部论，它里面有承袭这一个经部的思想、哦、那这一部论呢，它以这个解释密经作为它的一个宗，这个一个主要的依据啦，教学宗嘛，所以解释密经是于其师地论所宗的，也是依据作为依据主要依据的一部经。那于其师地论它是继承经部思想的一部论，大概是这样的理解。好，那另外还有一部经是阿毗达摩大圣经、哦、那阿毗达摩大圣经中元首的唯识思想呢，代表了大圣不共的唯识学，它是摄大圣论所宗依的、哦、好，解释密经是于其师地论所宗，对不对？阿毗达摩大圣经是摄大圣论所宗，这两部都是唯识学派很重要的论、哦、那于其师地论它跟声闻还有一些关联性，对不对？它是继承经部的思想、哦、那摄大圣论呢、或者是这一个摄大圣论或者是阿毗达摩大圣经，它就跟部派的关联性就没那么深，所以它是大圣不共的唯识学，可以吗？齁、哦、好，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有两部根本的经，一部是承袭经部于其师地论所宗的解释密经，那一个是摄大圣论所宗的这个阿毗达摩大圣经。那阿毗达摩大圣经它代表了大共不共的唯识学、哦、那解释密经它还跟声闻的这个思想有一些关联性，那这个关联性主要是于其师地论是跟经部是有关联的、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再来这很困扰的一个语词三能变、哦、这个三能变、哦、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看到这个就会很害怕，就是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好，我们试着把它做一个解说了。好，这边导师说于其论就是于其师地论，或是于家师地论，这个字有 有两个读音啊、哦、其实在汉字里面有很多字它都有两个读音的、哦、我们在一个香山那边有一个什么嘉东交流道，对不对？它是茄子的茄，对不对、哦、大家以后经过，但是要专心开车了。它上面的汉语拼音是嘉东啊，但是很多人都习惯，因为是茄子的茄嘛，对不对啊？反正大家念习惯了，他都大家知道是哪里就好了啊。所以这个字也有两种念法，有些人念瑜伽师地论了啊，那有些人就念瑜伽师地论啊。Yoga 跟瑜伽会比较相近啊、哦、嗯啊，反正这是题外话啊、哦、好，那瑜伽师地或瑜伽师地论说阿赖耶呢啊、哦、这一句话啊、哦、不太好懂啊、哦、那当然这一句话有不同的理解方式，这句话也有梵文本可以对照、哦、那在了解这句话呢，有不同的理解啦、哦、对梵文也有不同的理解啦、哦、在福言就曾经有这一种还不到论证的地步，但是就是有不同的见解、哦、导师这个标斗主要是依古德的理解，比如说在玄奘大师门下有窥基大师、哦、还有在瑜伽论记里面有谈到什么警师啦、哦、就是有谈到好几个当时就是对瑜伽为是这个比较有这一个了解跟学习的这一些论师、哦、他们基本上的标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这样的情况。那梵文本它有也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啦、哦、那这一个解读也是可以成立的、哦、也是可以成立的、哦、好，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尽量依着导师的这个理解，这个理解是合理的、哦、那范本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理解，那我们就依照这样的理解。好，那这个阿赖耶是什么概念？它是一切种子所随依止性，所随依附依止性，体能直受意手所摄的阿赖耶。前面都是要修饰阿赖耶了，那它是一切种子所随依止，而是一切种子的依止，对不对？然后所随依附依止，也就是它是一切杂染种子的依止、哦、然后呢也是清净种子，它是依附的，它不是阿赖耶的本身、哦、跟阿赖耶本质是不一样、哦、好，所以阿赖耶呢它是一切杂染，第一句话就是一切杂染种子的依止，对不对、哦、那它也是一切清净种子的依止、哦、所依啊、哦、因为这清净种子是依附于他的，依附就是跟他不一样的、哦、然后呢这个阿赖耶呢又有这个直受性、哦、的这样的一种特质，直受啊、哦、然后意手，他又是意手，对不对、哦、好，反正这我们现在不是在教唯识，我们大概理解一下就好。以后如果有因缘，我们读印度佛教思想史，我们就必须要面对唯识的课题了啦。它有 专章在谈唯识的思想，如果有因缘的话。好，还有再来，有八种相，正阿赖也是决定有，然后呢，说诸事俱转，这是第一个是这边导师有个分号，大家留意一下一个分号齁。第一个呢，它就是阿赖耶，它就是种子是种子齁。那分号后面呢，是这一个有八种相，正阿赖耶是决定有，也就是还有说诸事俱转，那导师说这是重于阿赖耶的现行事、哦、阿赖耶他是事，对不对、哦、那他也应该有跟前面一样，就是前六事一样、哦、或是都是有现行这样的一个面相，可以吗、哦、因为如果是种子式的话，它是一种七转，现行只有七，阿赖耶它只是一种种子能生性而已、哦、那阿赖耶既然称为是，那它应该也有现行是的一面啊、哦、所以它应该也有这一个跟六世一样或是七世一样是现行这样的一个作用、哦、好，那反正呢，对于阿赖耶呢，他有两种着重的面，一个是着重于种子事，一个着重于现行事、哦、那导师说唯识三十论也是这样，所以说三种能变，也就是三能变、哦、三是哪三呢？三就是前六是一个、哦、第七是一个、哦、然后呢第八是一个、哦、这能变是什么呢？能够这一个变现出所缘境，可以吗、哦、也就是一切的存在呢，所缘呢，都是心的变现的、哦、前六变现出他们能够认识的这个对境，那第七呢变现出我是不存在的嘛，他在原阿赖耶识的时候变现出一个我来执着、哦、那阿赖耶的对象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一个投影幕、哦、来、哦、在华语集第四册呢、哦、然后这个299页这边，这边有谈到这相关的内容，这边谈到这个阿赖耶识呢，这个了别就是缘啊，他认识的对象是什么？七世间还有种子，他可以了别种子、哦、还有这个诸色根，这可以这样理出色根以及根所依处、哦、可以这样理解色根跟根所依处。那什么概念呢？一般我们所说的眼根耳根这些语词呢，眼跟耳根我们是看不到的、哦哦、导师在书里面有提到， 它类似我们的，比如说眼根类似于视神经，它是微细色，可以吗？那根所依呢，可以理解为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眼球有没有？这个叫浮尘根啊，根所依视神经所依的一个色法啊，大概可以这样子理解啊。好，那这个是从阿赖耶，它是现形式，它也可以了别的，它不只是当种子生出一切法啊，它也可以有认识的作用。它有认识的作用，就是现形式的一个概念了哈。好，那这阿赖耶它蛮特别，在瑜伽师地我们这边是附带的说了哈。这个瑜伽师地论说阿赖耶的这一个认识的这个形象呢，是很微细的啊，是不可知的啦啊，懂意思吗啊？他也有认识的活动，但是很微细，我们一般人是不太清楚他的一个相貌了，懂意思吗？哈，那其实这里面，就留下了一些很有趣的一个可能性。我们不是一般有些人会梦到什么人吗？哈，或是梦了之后。就那件事就是变，比如说假设有一个三难有没有啊？亲人好像可能往生了啊，好像会知道说他在什么石头底下托梦给他有没有类似的啦啊？那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东西呢啊？这如果以唯识的角度，他可能跟阿赖耶似的，因为阿赖耶是他认识这个世间的一个形象是不可知的啦，懂意思吗？这可能是从阿赖耶识那边接收进来的一个讯息，懂意思啦齁。那阿赖耶识它又是种子识，对不对？它又会影响到这梦是一种意识来了，梦中意识，懂意思啦。也就是可能阿赖耶他认识了一些东西齁，然后在经过这种种子式的一个作用，变成梦的一个活动这样子，啊，这当然是题外话，大家听听就好。好，这阿赖耶识它也可以了别哦，它不只是种子，是一般我们比较这一般我们不一定了啊，有些人接触这一个唯识三十论的呢。就比较熟悉它是现形式的概念啊。如果像我们在学院接触唯识，主要学的是色大圣论，我们比较对阿赖耶识的理解，它就是种子识啊。现形有七种，转就是现形啊，一二三就是前七识跟种子识啊，这个色大圣论不太谈阿赖耶现形，它有了别作用的这一块，比较不谈这一个啊。那瑜伽师地论它就有谈了啊，它有了别作用，了别作用就是现形式的一个角度啊。好，那莫那呢，了别阿赖耶视为自我，所以莫那它变现出这一个自我，阿赖耶是不是它变的？它变这个。能变就是能够变现，对不对？好，这个莫那变现出我这一个对象来，对不对？好，他把阿赖耶认为是我。好，那六识呢？他变现出这一个色、声等境啊。好，再来，我说是所缘。是所了别，为是所现故啊。三类是所缘了，即三类是所变现，依此说三能变啊。三能变就是三类是的所缘是由这三类是所变现的啊。因为是所缘 为事所限嘛，哈、啊，事所了别的这一些内的东西呢，是事所变现的，哈、啊，那前六事就变现前六事的所缘境，第七就变现出第七的所缘境，那第八就变现出第八的所缘，那个别前六事的境就是色声香味触法。七呢就是自我，那阿赖耶了别的是气世间种子色根及其所依处，这个就是三能变的一些基本的概念了、啊、好，那一能变什么概念呢？一能变就是色大圣论的教学，它是重于什么？阿赖耶视为种子性，以阿赖耶为种子，而现世一切，所以有一能变说。一能变这个一就是阿赖耶，懂意思吗？阿赖耶变现出所有的这一种事的所缘境、哦、那他就不从现行事的角度来说、哦、现行只有前七事而已、哦、好，三能变就是三类事能变，一能变就是阿赖耶种子事能变现、哦、前七事也是阿赖耶事所变现出来，前七事的所缘境也是阿赖耶是所变现出来，这个叫因能变、哦、好，我们第一节课时间差不多，我们后面就第二节课再来说明了、哦、大家也可以稍微消化一下、哦、好，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